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学法小组集体背法的体会，作者山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2月21日。我们学法练功点成立已十年有余了，一年365天风雨无阻，从来没有间断过。一般情况我们小组有六七个人，多时会有数十人，最少时也有两人在坚持。我们学法点一开始是一遍遍的通读转法轮，然后抽出一个固定时间学师父的各地讲法，背红吟。随着学法的深入，直到2015年，同修们一致认为，这么好的宇宙大法，我们为何不把它背下来呢？上法根植于心田，印到脑海中，时时事事以法指导我们修炼。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背法的过程是一个精修其心的过程。精修其心，选自红吟童话，也是一个去执着心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提升自己的过程。每天晨练后，我们再背一个半小时的法。背法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刻，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在祥和的场中感受着师父的慈悲带来的巨大能量，有的时候背着背着会突然明白一个法理，心情异常激动，有时候背着背着就觉得有一种慈悲的力量包裹着我，莫名其妙的泪流满面。我们背着法，仿佛听着师尊的谆谆教诲。在集体背法时，会马上抓住许多执着心，从而暴露它，用法归正，提高上来。师父在《经济要旨在认识》中说，你们知道吗？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背法是最神圣的事，背法的过程也会暴露出我们的很多执着心。我们学法小组有个同修 A， 不能说过目不忘吧，反正此同修记忆力超强，背上一遍就可以合上书背个大概，然后跟同修背上几遍就背得又准又快。我就产生了急躁心、怨恨心，着急自己笨，又产生了妒忌心，妒忌同修比自己强，还产生了委屈心，有时甚至会挤出眼泪。我一下抓住了他，我心里说，这不是我，我不要这些心，解体他。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过去的那种心浮气躁的状态了，现在的我变得淡定、祥和，法也背得比较快了，法理也展现出来了。往往在背法的问题上，我们会发生争执，出发点都是好的，你要赶进度为的是多背法，他要熟背为的是牢记法。有一次我和 B 同修又争执起来，最后依了我背着背着发现了自己很强的争斗心，我突然泪流满面，觉得自己太自私了，很对不起同修，同时瞬间抓住了自私心和争斗心，马上解体了他。还有一次，我们几个同修背一段法， C 同修有背错的地方，一个同修就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他笑得很厉害，惹得我和另外两个同修也笑了起来，结果 C 同修脸上挂不住了，起身就走，说我们一起嘲笑他。过后我们各自向内找，首先，这么神圣的背法的过程中，笑本身是对法的不敬。其次，同修背错笑也是对同修的不敬， 同时也是一种魔性的表现。从此以后，我们严肃地对待被罚，再也没有这种现象出现了。我们学法典的同修在被罚中修心去职，一次次地用法归正自己，不落常人的科，不议论同修的是是非非，珍惜分分秒秒的学法时间。被罚的过程也是一个整体协调、整体提高的过程。通过被罚，我们每个同修的心性都提高上来了。一有什么正式法的事，我们立即分工合作，迅速行动，同修间配合默契，圆满完成自己该做的，使我们再一次感受到师父的伟大，大法的超长。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师父鼓励我多学法，作者魏署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24日。我是一名退休教师，今年79岁，1996年得法。20多年的学法修心，使我逐渐感悟到师父一直在我身边扶着我走了七八十年。在这个特殊时期，我想和同修们切磋一下我的感悟是否正确，是否偏离了大法。青少年时代，我喜欢看书，尤其是古典小说，那离奇的故事情节，众多的英雄事迹，高尚的道德情操，深深地感动着我，熏陶着我，使我立志终生不做坏事，努力做一个好人。因为我懂得做一个真正的好人，既利国利民，又利人利己。现在我觉得，我那时的行为绝非偶然，是师父安排我从小接受优良的传统文化，为今天的修炼做铺垫。修炼大法前，我一直在努力做一个好人。我给自己定下一个原则，克己奉公的事多做，损人利己的事不做。本着此原则，我努力几十年，效果良好，在逆境中创造了一个幸福家庭，得到了群众的好评，事业上也略有成功。当然，离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的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思想境界还相差甚远。1996年11月30日晚，县教育局开会之余，我去一位朋友家，在那里看到了《转法轮》这本书，并请回了一本。当晚读到午夜一点，第二天回到教育站，一口气把这本宝书读完。我大吃惊，世上竟有这样的好书，阐述了这么深奥的道理，解除了我一生许许多多不解的疑惑。这书在指导我做一个真正的好人。从此，我天天学法，天天练功，同时利用工作之便向亲朋好友弘传大法。正如师父在精进要旨拜师中所讲，大法弘传，闻者寻之，得者喜之，修者日众，不计其数。两三年之内，在我们这个比较偏僻的山乡，就有了六个练功点，学员好几十人。其实我没花多大精力，是大法深得人心，全是师父在做。我55岁得法，58岁退休，是师父给我安排了优越的修炼条件。我虽然只初中毕业，但教了40年书，基本能读懂师父讲的法。我退休有工资，有时间，优于我们当地的农村学员。我一家老少十多人，虽然没和我一道修炼，但都认同大法好，支持我学法练功。20多年的修炼中，我一直把学法放在首位。我知道，只有坚持学好法，才能修好自己，提高层次，才能返本归真。师父在精进要旨拜师中还说，实修者不执于求而自得，一切功一切法尽在书中，通读大法自会得之，学者自辩， 反复通读，以在道中，师必有法身悄然而护，持之以恒，他日必成正果。我就努力做到通读大法，持之以恒。退休前工作忙，每天坚持读转法轮一讲，退休后每天读三讲，从未间断。至2018年8月22年中，转法轮已读了不下2000遍，其中也读了其他大法宝书。一直以来大法书反复读，但从未有丝毫厌倦感，从不打瞌睡，一看师父的书，一听师父的录音，就觉得自己像个小孩子一样偎依在师父身边，无比温暖幸福，总觉得师父一直在扶着我走。师父宛如严父，但更多的是母亲般的慈祥。2018年秋，学法典一位同修建议大家背法，我接受不了，认为我们都是70上下的人了，多数文化水平低，记忆力不强，怕背法耽误时间。后来在明慧周刊上看到外地同修的背法体会，最后磋商决定，从8月底我们也开始背法，每天每次背多少各自决定。我自认为文化水平比别人高一点，不能一句一句或一段一段的背，我要一页一页的背，两天背一页，计划一年背完转法轮。我虽然有不少有利条件，但真正背起来还很艰难，可能平时读法不严谨，背起来发现有加字、错字、掉字的现象，这就不行，一定要准确，真正背起来难度还不小。师父见我这个老弟子决心背法，经常鼓励我，处处帮助我，使我背法难度越来越小，信心却越来越足。结果超出我的预料，第一遍只用5个多月就背下来了，第二遍只用3个多月，第三遍只用2个多月，第四遍只用1个月，再后来每背一遍只需1个月了。从前年8月底到今年4月初，一共19个月，已背完了10遍转法轮。现在我开始通读精进要旨，计划今年上半年将2本精进要旨和5本红银各通读10遍。今年下半年其余30多本大法书和师父近10年法会讲法通读3遍。师父在精进要旨融于法中一文中明确告诉我们，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作为学员，脑子装进去的都是大法，那么此人一定是真正的修炼者。所以在学法的问题上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多看书，多读书是真正提高的关键。再说清楚点，只要看大法你就在变，只要看大法你就在提高。大法的无边内涵加上辅助手段练功，就会使你圆满，集体读与个人看都一样。以上感悟有不妥之处，请同修们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超法背法中提高》，作者大陆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3月29日。自从2002年遭到邪党残酷迫害后，我的修炼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被迫害后造成常人方面的巨大经济损失和精神伤害。未修炼大法的丈夫极力反对我继续修炼，邪恶迫害抄家时只抄走2本大法书，剩下的应该都在，我知道他都藏了起来不让我找到，我想那就找自己吧，这一关我必须得过去。一，在抄法中修自己。被迫害前自己做不到静心学法，每天上班尽管包里都装着转法轮， 可没事时还是去单位阅览室找书看。有一次在阅览室拿起一本书顺手一翻，一句话映入眼帘：每天背着书包上学，却不好好学习，不是一个好学生。我立刻心虚地合上书，知道是师父在点化我。可是过一段时间，又把师父的点化忘了，在强烈的做事心带动下，有时间就东奔西走，慌慌着做事，浪费了大量的宝贵时间。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有巨大的历史使命的，虚度学法时间，也是不敬师不敬法呀。师父在致法国法会中说，在修好自己的同时，做好救度众生的事。邪恶怎么会放过我这个不知道珍惜学法时间的大法弟子呢？悟道就要做到。自此我吸取教训，不再大面积接触同修，不再风风火火做事，除了平时自己静心的学法以外，还和两个老年同修组建了一个学法小组，小范围的集体学法。假期有时间就用手机讲真相，日常生活用的都是真相币。这些讲真相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去掉了我的很多怕心、懒惰心、怕吃苦的心等。为了弥补过去浪费时间的过失，更快地提高自己，几年前我抄写了一遍转法轮，虽然历时时间很长，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从抄写的表面质量就能看出我抄法时心性的转变过程。因为我们学的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是真正的天书，所以我抄法时必须以最虔诚的心态和最高的书写要求抄写，才配去做这件事，才能抄好。我认识到这也是很严肃的修炼过程。尽管每次抄法时都注意清除杂念，把心性摆正，努力把字写好，但依然能看出开始抄写出的字迹相对来说比较潦草，不如后面部分抄写的工整统一，而且也不稳定，偶尔一页字大，偶尔一页字小，偶尔一页字比较密，写完原书一页下面就空了一两行，偶尔一页字比较稀疏，下面几行就很紧张，有时还要往下延续一行，不然就写不下原书的一页了。有时写的是行书，有时写的是楷书，总达不到一致。我看到这是自己心性不稳定，修炼不踏实的表现，应该修掉这些毛躁不稳定的心，而且有党文化那种应付不求实不求精的人心。后来随着心性提高，我悟到应该按照原书的版式去写才对，不能改变版式，也就是原书一行有多少个字，我就抄多少个字，不多占一个格，也不少写一个字，要始终保持一种字体，都是楷书写法。这样每天最多抄写两页，最少抄写一页，那也得需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呢。有时抄错了就得重来，还得需要更多的时间。开始干扰比较大，也不熟练，总爱出错，反攻重抄占用时间就较多，这正好修修我那颗急躁的心。开始重抄时没感觉怎样，还有些耐心，几次过后就有些不耐烦了，然后灰心丧气，不想再继续。这种畏难情绪持续了很长时间，有时候停下来好几天都不抄。找原因，发现抄法背后隐藏着很难觉察到的求名心、显示心，想尽快抄完，好向别人显示，得到别人的夸耀，真有毅力，真行，字写得真好。带着有求之心抄法，怎能不出错呢？找到了就去掉它，错误越来越少，后来就不出错了，字迹也均匀了，字体也统一了，心性也越来越高了。后来神奇地发现自己的正楷字竟然大有进步。一年后有家长特意找我教他们孩子练字，两年后在不自觉中 我办起了写字班。其实我并没有想办班，可是找我的家长越来越多，不但解决了我的生活来源，不用再打工，还有了更多的学法时间，做三件事的时间。二，背法使我提高得更快。几年以前，我也出现了修炼的瓶颈，集体学法两周学完一遍转法轮，个人的学法时间要学师父其他讲法，三件事也一如既往地做着，就是感觉不到提高，有时还出现懈怠。练功时间到了，关掉铃声再懒一会儿，结果再一睁眼，到了该发正念的时间了。后悔也没有用，因为白天根本没有时间去补回来，往往错过了就是错过了，再也补不上了。如此反复后，发觉这样不对劲，这延续来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师父巨大的承受换来的时间，怎么可以让懒惰混过去呢？这是对邪魔的放纵。后来决定背法吧。师父在《排除干扰经文》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于是我开始背法。多年前我也背过转法轮，那时还没背完一讲就放弃了，当时觉得背法太难了，不但太慢还总是忘，一个小时背一段都费劲，实在没信心就放弃了。这次下决心一定要背完，不管多长时间，只要我坚持不放弃。以前背法背了新的还得重复旧的，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压力太大。这次背法我采取不重复的背法，昨天背熟的部分今天不重复，继续往下背，背多少也不限制，有时间就多背，没时间就少背，只要达到静心去背，不背错就行。这样每天没有压力，反而越背越快，越背越入心，越背越愿意背，而且真切地感受到师父在语重心长地教我如何修炼心性，使我看到了我平时不重视提高心性的地方，看到了我作为一个大法修炼人不在法上的言行，看到了自己太多的执着心。几乎每天背法都是这样，背着背着就大哭，边哭边心里说，谢谢师父让我看到不足，我以前怎么没看到呢？现在背法的速度越来越快，一个小时能背完两页以上，而且能做到一字不差，标点符号都清晰地背出来，我又找到了修炼如初的状态。从人体的表面一直到我生命的微观，都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法轮大法这一门走得比较快，只要你提高心性，每个层次都突破得很快。背法后，法理层层展现，准确找到自己曾经费尽心思也找不到的执着心，磨难面前不安的心平静下来了，过关当中不再迷茫了。梦中还见到师尊拉着我的手，带我一起登上泰山峰顶，我就像一个幸福的小娃娃，连蹦带跳地站在峰顶向山下观望，山下苍松翠柏，山崖陡立。在这里也鼓励一下还没有进入背法阶段的同修们，放下畏难的心，坚定地走出这一步。三，化解了对丈夫的怨恨心。有一次，婆婆家的洗碗池下水管堵了，我看丈夫挺忙的，我就对儿子说，下水管堵了，你看看能疏通一下呗。儿子不加思索地说，我弄不了。我心里有些埋怨，心想，连看都不看就说弄不了，这是什么孩子啊，还能指望他什么呢？晚上丈夫下班回来，吃完饭，我想让他修一修，我说了这个情况，没想到他没好气地说，就是平时啥都不管不顾的往里倒， 那还不赌才怪呢。我看他那样子就是不想修，我的火没有压住，心里所有不平都翻出来了。婆婆八十多岁了，有点什么好吃的都给你俩留着，不光是不给我，婆婆自己都不舍得吃，我有时都看不下去。在这个家我似乎就只有干活的份儿，每天上班很累，回来还得伺候一家老小，谁家下水道没堵过啊？我不往水池倒往哪儿倒啊？我要不做饭不刷碗当然不会堵，干活还有了毛病呢。家里就这两个男人，却像住旅店的一样甩手啥都不管，回家光知道吃，吃的不好还埋怨，每天就婆婆我们两个女人陀螺一样围着他们俩转。这男人干的活你俩不干，难道让我干啊？这样想着，不知不觉就和丈夫争执了几句。我的嗓门有点大，自觉站在理上，没想到丈夫火冒三丈。其实自从修炼了大法后，我一般都不怎么和丈夫争执的，也不跟他生气，每次都是我让着他的，最后不了了之，但心中隐隐地埋下了怨恨，看不起他，内心对他的评价是俗人，小肚鸡肠，心胸如豆，没有男人风度。这回丈夫一发火，我的眼泪又下来了。你爱修不修那是你妈家，我是怕你妈着急才督促你修的，我怎么嫁给这么一个不讲理的男人呢？心里想着，哭着就回自己家了。此时他在我心里一点优点都没有了。我按修炼人修炼的标准要求，从来没正面和他发生过冲突，都是自己忍着不当回事，而他现在非但不领情，还得寸进尺，在他妈面前几次这样对我，根本没把我当回事儿。这些年他把我当什么了？我需要他收留吗？别说你没钱没能耐，就是你有钱有能耐，我也不是那种肯高攀的人啊。其实在我内心深处一直觉得自己嫁给他是下嫁了，如果不是我修炼了，可能早就不跟他过了，他简直就是不可理喻。其实我连跟他吵架的心都没有了。心里这样想着，越想越觉得自己委屈，于是边哭边对师父说，我要离婚离婚，我不跟他过了。心里这样跟师父说着，就感觉好受多了，慢慢平静下来了，但还是想着收拾哪些东西，去哪里住下，以后的事怎么办。想着想着就感觉很累，昏昏欲睡的时候，突然有一念打入我的大脑，不管他对我怎样，我都要对他好。我心里一震，然后就睡着了。梦中师父让我看到了我和丈夫的前世姻缘，曾在一世中他是个商人，很有实力的大户，因为他有恩于落难中的我，睡前的那一念就是我那一世发过的愿，这一世要报恩。醒来后我全都明白了，心也释然了，是师父看我实在提高不上去，点悟了我。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关小关别想落，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我开始找自己，怨恨心，爱面子的心，看不起别人的心，自视清高，抱怨心，不平衡的心，求回报等各种人心，总之心的容量不够，达不到慈悲众生。我是大法弟子，在矛盾中心性能得到提高是第一重要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好我也好，一团和气坐那儿就长功，哪有那个事啊。我突然明白，我还是陷在人的情中去看待修炼中的问题了，我应该走师父安排的修炼的路，而不是去跟一个常人计较是非争个高低。哎呀，我怎么这么糊涂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 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让师父操心了，感谢师父帮我化解了隐藏多年的怨恨心。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